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0月30日的对话粤语广播节目，我是主持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天是10月29日星期四，我是林思明。首先是环球要闻。白宫正在制定一项计划，建立一个新的生物识别数据库，要求申请移民或者访问签证赴美的外国人在申请签证之前提交指纹等生物特征数据。华尔街日报10月28日报道，根据这个变更，签证申请人需要先提交指纹以及其他可能的生物识别信息，输入新的数据库，然后才能获准在线提交申请。目前签证申请人在提交面试申请和指纹之后，可以去美国驻外国领事馆面试。这项计划一直是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的主题。政府官员在10月14日指示国土安全部购买新的指纹机，运送到美驻外领事馆。新机器能够收集更详尽的指纹。美国政府官员认为，尽早收集生物特征信息将令到政府有更多时间进行背景调查。这项计划文件显示，大多数签证申请人将被要求输入生物特征数据，最终包括加拿大公民和当前加入签证豁免计划的39个国家公民。在赴美前需要在当时美领事馆提交生物特征信息。目前这些国家公民在飞往美国之前是不需要申请签证。美国大选进入倒计时，礼拜三，川普总统在亚利桑那州举行两次竞选集会，而他的竞争对手拜登就回到家乡特拉华州。今次美国大选出现的奇特景象是，川普总统马不停蹄地到处造势，而拜登就经常闭门不出。川普总统的现场欢迎者人山人海，而拜登的现场支持者就寥寥无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拜登竞选团队说，拜登将在威尔明顿的家附近发表演讲。拜登的竞选团队上周承诺，拜登将在选举前的最后11日积极参加竞选活动。但自从上个礼拜四晚黑进行了第二次总统电视辩论之后，拜登只是从老家特拉华州出了好少几次的门，而川普就积极参加竞选活动。他将拜登称为地下室州。霍克斯评论，在上个礼拜四总统候选人的中场辩论会上，拜登表现不佳。譬如拜登承认他想关闭石油工业。此外，他的仔亨特和中共的丑闻不断被媒体揭露，这个都伤害了他的选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正在亚洲展开为期5日的访问。蓬佩奥礼拜三在国务院网站上就美国打算开设驻马尔代夫大使馆正式发表声明。他说，我很高兴地宣布，美国打算在马尔代夫设立大使馆，并派遣驻馆大使。这个反映了美马关系的持续发展，并强调了美国对马尔代夫和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坚定承诺。蓬佩奥说，自1966年美国和马尔代夫首次建立外交关系以来的几十年中，我们两国在诸如加强印太海上安全、激励私营领域和打击恐怖主义等问题上扩大了合作。在美国的支持下，马尔代夫近年来在支持民主机构和促进一个自由和开放的社会，以造福其全体公民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蓬佩奥当日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边说，开设美国大使馆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够发生的事，但是这个是要做的正确的事。马尔代夫在印太地区和国际社会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在访问期间，蓬佩奥还强调了美国对马尔代夫民主和主权的支持。在亚洲访问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抵达印尼，和印尼外交部长勒特诺举行双边会谈。他称赞印尼为防卫海域主权所做的努力，并表示美国期待和印尼有更多新合作，确保海域安全。据中央社报道，蓬佩奥在会谈中表示，所有守法的国家都拒绝接受中国共产党对南海主权的非法宣称。他称赞印尼在联合国和东南亚国家协会勇敢面对这个议题，表示美国欢迎印尼用坚定决心守卫纳托纳群岛海域主权，并非常支持透过这些多边机制处理。蓬佩奥还表示，美国期待和印尼以新的合作方式确保这些繁忙海上贸易路线的安全。勒特诺亦表示，南海必须维持和平稳定，必须遵守落实国际法，特别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任何主权宣称都必须以国际法和这个公约为基础。他还说，印尼亦希望美国企业多到印尼投资，包括到纳托纳群岛在内的印尼外岛。印尼近年来多次指控中国渔船闯入印尼北部的纳托纳群岛海域捕鱼，但北京当局主张他的南海主权，并指南海主权和印尼的纳托纳群岛海域部分重叠。印尼就表示，中共主张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以拒绝接受。纽约邮报报道，推特首席执行官多尔西星期三向参议员提供不实支持，说他的公司已经取消对用户转发纽约邮报关于亨特拜登丑闻的禁令。事实上，当时纽约邮报这些重磅文章仍然受到部分限制。在他说这番话之后的两个钟头，禁令才被取消。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多尔西在线向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表示，任何人都可以推这些文章。但推特用户很快注意到，推特仍然在禁止纽约邮报一篇文章的发布。这篇文章披露了亨特在中国的一项商业计划，其中一份文件表明为一位大佬流出 10% 的股份。川普竞选团队的快速反应官马龙在推特上说，多尔西在说大话，他还有推特阻止转贴的屏幕录像为证。纽约邮报在星期三的报道中表示，几个钟之前用户还没办法分享有关拜登家族中国交易文章的建议。上个礼拜，这个文章中所披露的信息得到亨特前商业伙伴波布林斯基的证实。多尔西在证词中一再声称，推特已经取消对分享纽约邮报文章的禁令。克鲁兹质问说，你们仍然在封锁，你们仍然在屏蔽他们的帖，今天就在屏蔽他们的帖。10月29号，韩国最高法院对前总统李明博贪污受贿做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判处李明博有期徒刑17年，罚款130亿韩元，追缴57.8亿韩元，李明博将入狱服刑。最高法院认为，李明博实际掌控涉案的汽车零部件公司 DAS， 所以对于二审判决中关于李明博贪污和受贿事实关系认定成立。最高法院还驳回李明博不服二审判决中取消他被保释的资格，认为即使上诉亦无法停止执行效力，所以李明博将入狱服刑。报道指，韩国检方在2018年4月以贪污受贿、滥用职权、逃税等16项罪名起诉李明博。同年10月，李明博贪污受贿案一审宣判，他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罚款130亿韩元，追缴犯罪所得的82亿几韩元。李明博被指控侵吞汽车零部件公司 DAS 资金349亿韩元，并收受163亿韩元的贿赂，包括三星在美国代付的诉讼费119亿韩元。2019年3月6号，李明博获准保释回家，当时他已经被拘禁近一年。李明博2008年2月至2013年2月任韩国总统，长达5年的时间。 下面有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越南外交部28号宣布，应越南外交部长范平明的邀请，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将在29号到30号到访越南。蓬佩奥26号起前往亚洲访问，一开始规划的目的地只有印度、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和印尼，共计4个国家，越南并未在列。直到蓬佩奥到访越南前一日，越南官方28号下午才对外宣布了这一项讯息。由于蓬佩奥在印度、斯里兰卡都曾经大力抨击中国威胁，越南作为2020年东南亚国家协会轮值主席国，蓬佩奥今次访越南是否再对中国喊话，越南又将做怎样的回应，势必成为区域关注的焦点。越南总理阮春福26号会见美国政商人士的时候重申，越南一直将美国视为首要合作伙伴之一，并希望进一步发展与美国的全面伙伴关系，尤其是在经济、贸易和投资等领域。阮春福还说，越南高度重视美国积极参与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28号做出决定，同意宾夕凡尼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延长三日接收邮寄不在籍投票的选票。路透社报道，最高法院保留宾夕凡尼亚州最高法院9月17号有利于民主党的决定，亦即是在11月3号投票日之后的三日内，州选务官员仍将接受在投票日傍晚前抌上邮戳的邮寄选票。美国最高法院已经在今个月19号驳回共和党请求，希望拦下下级法院给予选民更宽裕投票时间的决定。今次就宾夕凡尼亚共和党就宾夕凡尼亚州共和党对该州法院裁定所提出的上诉，法官选择不要赶在选前裁定这件案件。宾夕凡尼亚州检察长民主党籍的夏皮洛发表声明，呼吁选民尽快邮寄选票或者投入院的选举办公室，以避免进一步可预期的法律挑战。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国安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星期三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以美国现今和以后的国家安全为题发表演讲。在演讲当中，他提到过去认为中国经济好转之后就会进行政治改革的想法是错误的，美国必须直接对抗中国。奥布莱恩表示，中共政府利用科技监控自己的人民，亦要监控全世界。他说，中共透过在世界各地提供免费的基因检测来搜集全世界的人类基因，这个将提供给中国的制药公司等他们拥有研发的优势。但中共政府亦将利用这些资料成立大型资料库，针对特定群体、族裔等等。奥布莱恩说，这个正是美国关切亦十分担忧的。他还指出，已经有多个国家包括英国、捷克共和国、丹麦、波兰、台湾、瑞典等都已经加入美国行列，承诺在他们的 5G 网络中只会使用可信赖的供应商。奥布莱恩跟着还说到，美国将保证包括台湾海峡等海峡的自由航行权。美国联邦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和多名联邦共和党参议员联名向美国大学理事会的首席执行官致信，要求该机构重新审视他和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的关系。全国学者联合会 NAS 发布了一份报告，指认大学理事会是中国影响力活动针对的一个目标。这些参议员在12月27号发出的信中写，这份报告指称美国大学理事会和中国合作研发大学预修 AP 中国语言与文化考试。该报告进一步指，美国大学理事会通过中国客座教师项目安排中国公民进入美国学校，这个是美国大学理事会和国家汉办合作的项目。我们担心中共会利用和大学理事会的合作关系来扼杀可能会损害中共声誉的对话。参议员说，由于大学理事会和汉办的关系引发了安全方面的担忧， 他们要求大学理事会的负责人在2020年11月13日之前回答诸如大学理事会如何筛选来自国外的资金等问题。
下面是香港新闻。19岁钟汉林被控分裂国家多项罪，法庭拒保释还押至出年一月再讯。港人今年向外国寻求庇护个案激增，澳洲、加拿大热门地。请听详尽新闻内容。前香港学生动员召集人钟汉林礼拜二计划向美国驻港澳领事馆寻求政治庇护时，被国安人员拘捕，理由是涉嫌触犯港版国安法。10月29日，钟汉林被押往西九龙裁判法院应讯，指定法官苏维德决绝批出他保释申请，以及下令还押至出年一月七号审讯。19岁的钟汉林被警方引用港版国安法起诉，罪名分别是涉嫌分裂国家、洗黑钱、串谋发布煽动性刊物等四项罪，指他在今年7月1日至10月27日期间，在香港和其他人积极组织、策划、实施或参与实施旨在分裂国家和破坏国家统一的行为。今早29日，钟汉林被押往西九龙裁判法院应讯。国安法指定法官苏慧德庭上指，考虑被告有不依期归案及保释期间再犯的风险，拒绝钟汉林的保释，还需要还押至出年一月七日。根据港版国安法第20条，分裂国家罪，对首要分子或罪行重大者，判处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对积极参加者，判刑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参加者，判刑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组织 Friends of Hong Kong 透露，事前曾收到5名社运人士的求助，其中包括钟汉林。27日上昼，钟汉林去到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想寻求政治庇护，由于仲未开门，他在附近的咖啡店等候，但之后被国安人员带走。同日下午，2名前成员陈慧妍及何欣乐亦被捕。香港爆发反送中运动后，港府实施镇压及推行港版国安法。有报道指，今年至少有181名港人到外国寻求庇护，较去年及前年的数字大幅上升。其中澳洲和加拿大是最热门的目的地。前香港众志常委罗冠聪在加拿大国会听证会上呼吁民主国家合作抗共，落实给港人的救生艇计划。综合港媒消息，12名港青为流亡台湾投奔怒海，被大陆海警送中关押至今，是国安法打压下港人的悲歌。有港媒查询香港人寻求庇护的数字，发现澳洲是港人寻求庇护的首要目的地，2018年只有50宗。2019年反送中运动爆发，数字急升超过 1.3 倍，达116宗。2020年至今已有136宗。其次，港人寻求庇护的热门国是加拿大，2020年至今有25人申请，较2019年升近2倍。在2018年只有2人申请，另3个国家亦有升幅，分别是英国、德国及新西兰，今年合共19宗申请。香港民主党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刘慧卿认为，港人奔赴海外寻求庇护增加，反映社会气氛令市民觉得惶恐，想逃离香港。澳洲早前放宽港人工作及学生签证，帮助港人申请移民，同时加拿大国会亦在度积极考虑有关政策。流亡海外的前香港众志常委罗冠聪10月26日出席加拿大国会的听证会，他说国安法是中共恐吓港人的法律武器， 不少参与社运的港人忧虑堕入法网，删除社交平台，远离政治组织等。中共的打压更波及西方学术机构，他呼吁加拿大不要再对中共抱有幻想，应对抗他意识形态扩张，与民主国家共同抗衡中共，并且促请加国为港人提供救生艇难民政策。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以下是焦点新闻。Adobe 分析公司星期三预测，今年美国假日季节在线购物将创造新纪录，销售额将达到近1900亿美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同比增长33%。此外，将有9%的假日购物者将首次在线购物。请听报道。Adobe 分析公司星期三表示，根据对美国100大互联网零售商中前80家零售商的网络交易数据分析，预计今年11月份和12月份在线销售额将同比增长33%，达到创纪录的1890亿美元。Adobe 分析公司商务产品副总裁 Jason Woosley 话：如果消费者接受另一轮政府救援措施，或者如果实体店被迫再次关闭，以遏制冠状病毒的流行，咁电子商务的收益可能会更高。如果发生以上两种情况， Adobe 预计消费者可能会在网上额外花费1100亿美元，这个将会令到假期总支出超过200亿美元。Adobe 话，这个假期可能有长达18日，其中在线销售在24小时内将超过30亿美元。Adobe 预计从11月1日至12月21日，每日在线销售额将超过20亿美元，因为父母希望购买一些热门玩具，例如可收藏的 Rainbow Cons、Q-Titles、毛绒玩具和新的视像游戏机。截至12月31日，美国人使用智能手机在线购物额可能比2019年增加281亿美元。这个将占假期在线总销售额的42%，同比增长55%。Adobe 仲预测，由于在黎明前排队抢购商品的吸引力逐渐减弱，因此今年黑色星期五将有更多的消费者在网上购物。零售商仲积极在网上吸引购物者，部分是通过 Instagram 和 TikTok 的广告。Adobe 表示，今年感恩节后的第二日，美国人在网上购物的消费额将达到103亿美元，同比增长39%。不过预计网络星期一仍将是今年最大的在线购物盛会，会带来127亿美元销售额，比2019年的水平同比增长35%。Adobe 预测，每年在网上带来1000万至5000万美元销售额的小型零售商，在假日期间集体收入将会增长107%，相比之下，大型零售商的在线销售额将增长84%。这些大型零售商每年将带来超过10亿美元的在线销售额。此外，冠状病毒流行病正在推动非互联网购物者进入电子商务。Adobe 估计，今年有9%的假日购物者将首次在线购物。德国和法国星期三对企业实施了严格的新限制，旨在遏止冠状病毒的传播。欧盟委员会主席莱恩在星期三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欧洲现在正在进入了第二波疫情的漩涡。请听报道。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三表示，为了努力控制冠状病毒的传播，德国将从11月2号起关闭餐厅、酒吧、电影院、剧院和其他一些此类设备，关闭时间是4个星期。默克尔恳请市民避免不必要的旅行。默克尔说，我们必须现在就采取行动，避免发生国家卫生紧急情况。默克尔说，商店、学校和日托将继续营业，但是将面临容量方面的新限制，餐厅将继续开放提供外卖。 默克尔话俾记者知，喺过咗嘅十日，全国重症监护室冠状病毒患者嘅数量增加咗一倍。如果呢种速度继续落去，德国嘅医院将喺未来几个星期内达到容量嘅极限。根据德国疾病控制机构提供嘅数据，德国星期三报告咗创纪录嘅14964例冠状病毒新病例。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搜集的数据显示，过去一个星期德国每日新增病例的七日平均值超过11100例，比一个星期前增长61%以上。德国财政部长舒尔兹表示，11月将是关键的月份，感染数量的增加迫使我们采取强硬的对策，有针对性防范第二波感染浪潮，包括为受影响的公司提供有效的财政援助。与此同时，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三交辞时候宣布，从星期五开始一直持续到12月1日，他将实行第二次全国封锁。除了冒险出门购买必需品、寻求医疗或运动，否则将要求大家留在自己的屋企。封锁意味居民将不被允许在法国各地区之间旅行，餐厅和酒吧等企业亦将关闭。不过全国的学校将继续开放，退休人员公寓仍然可以接待访客。约翰霍普金斯的数据显示，过去一个星期法国平均每日报告超过38700例新病例，比一个星期前增长了54%以上。随着寒冷天气的来到，冠状病毒在北半球的大部分地区迅速蔓延，寒冷迫使大家进入室内，并令到病毒更容易传播。欧盟委员会主席莱恩在星期三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现在正在这里迅速踏入了第二波疫情的漩涡。星期三，美国国务院指定中共政府控制的华盛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为外国使团，并撤销一项促进美中之间地方合作的协议。请听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中共的统战部是中国共产党的机构，其任务是消除对该党统治的威胁，并将其影响力和宣传传播到海外。中共将统战部视为推进北京政策的法宝。蓬佩奥说，今日美国国务院根据美国外国使馆法指定由中共统战部控制的组织华盛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作为中共的一个外国使团。这项行动的目的是给这个组织标注，并明确表明他们的信息来自北京，就好像我们八月份指定孔子学院美国中心作为外国使团时所做的一样。蓬佩奥在声明中表示，除了华盛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中共统战部还有其他分支机构试图在美国传播北京的恶意影响。我们将停止参加美中政府之间关于建立中美省州长论坛以促进地方合作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于2011年11月19号签署。蓬佩奥表示，谅解备忘录支持建立中美省州长论坛，不过在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总部设在北京与地方政府联手成立的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试图直接有害地影响美国州和地方领导人，以促进中共的全球发展议程。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行动破坏了中美省州长论坛的初衷。蓬佩奥说，真正的人和人之间交流对于建立文化之间的理解至关重要，不过中共统战部并不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工具，取而代之的是他使用诸如华盛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之类的傀儡组织来推进中共的宣传和破坏性势力。今日的行动令我们将美中关系的透明度和互惠推进了一步。今年9月23号，蓬佩奥在威斯康星州州议会演讲时表示，美国正在审查两大中共的统战部组织， 美中友好关系协会和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蓬佩奥仲提到，中共的所谓姊妹城市计划也是中共统战机构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负责的，该协会是中共对外统战部门的一部分。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星期三，美国司法部同联邦调查局举办联合新闻会，指控白人密谋代表中共政府在美国参加骚扰和恐吓中国公民的行动。司法部当日还发布了文件，上述这类猎狐行动的内幕，请听报道。根据司法部星期三刊发的文件，八名被告受中共政府官员的指示，并在其控制下对被害人进行监视、骚扰、跟踪和胁迫，要求被害人回去中国。而这些行动被中共称为猎狐行动，是中共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的法外遣返行动的一部分。美国司法部在文件中以一个例子为例，详细阐述了中共猎狐行动在美国的运作。其中一个案例包括2017年4月被告人朱峰、胡基、李敏俊、金鸿瑜、朱勇、麦克马洪等人与中共官员一起，涉嫌参与将目标 J 的老父亲从中国带到美国的计划，但是违背老人家的意愿，并利用老父亲的突然来到，威胁并试图胁迫该目标返回中国。朱峰、胡基和朱勇与私人调查员麦克马洪合作，搜集目标 J 及其妻子在美国的情报和他们所在地点，而中共官员则胁迫目标 J 的父亲在李敏俊医生的陪同下从中国来到纽约。之后当朱峰、李敏俊和目标的老父亲以及其他中共官员抵达美国时，金鸿宇则协助该行动的后勤工作。正如投诉书所指控的这样，在这一阶段计划中，麦克马洪的任务是监视 J 的父亲，以便锁定他和妻子的位置。麦克马洪向朱峰建议，他们可以骚扰目标，将车停在他屋企外面，令他知道我们在那里。朱峰还对麦克马洪说，如果可以将 J 整回去中国的话，他们肯定会给你一个不错的旅行机会。对于目标的父亲应该向美国移民局提供离美目的的陈述，共谋者亦讨论了一些虚假陈述。共谋者还试图销毁证据和删除他们的电子通讯，以避免被美国执法部门发现。在这一案例中，如果被指控的中共代理人行动的罪名成立，八名被告每一个人都将面临最高五年的监禁，其他人还面临一项额外的指控，即共谋实施州制和国际跟踪，最高可被判处五年监禁。即管川普总统目前还未公布新的税收议程，但是根据一项新的分析，如果川普永久延长他在2017年签署的减税和就业法，对美国上层和中层阶级来讲都是一项利多。请听报道。据福克斯商业台报道，川普总统此前表示，他希望将减税与就业法案的修改编入法典，内容包括降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主的额外扣除额。该法案将于2025年到期，而只要延长法案中的个人税和遗产税条款，到2026年的时候，平均每个家庭将减税1460美元。富人的减税幅度则会更大，由于前 0.1% 的纳税人平均年收入超过370万美元，至2026年将平均减税 7.1 万美元。根据 Open Bookings 税收政策中心估计，如果永久实施这些减税政策，到2030年 美国人交少大约 1.1 万亿美元的税。研究显示，中等收入的纳税人，亦就是收入在52,500美元到92,900美元之间的纳税人，将获得约860美元的减税。收入低于26,300美元的低收入家庭，将获得平均80美元的减税。川普近日承诺，如果他在11月3日击败民主党挑战者拜登，他将继续推行降税政策，即是减税与就业法案的后续行动，美国媒体称之为减税 2.0 版本。虽然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26号接受福克斯采访时说，政府不准备在大选前发布税收细节，不过川普以小微透露，他将会将最高资本利得税税率从 20% 下调至 15%，减免暂时性的延期工资税，并给那些将业务从中国带回来的美国公司提供税收优惠。面对川普打出的减税牌，拜登则反向推行，向美国富裕家庭、年收入超过40万美元的纳税人和公司征收更高的税，包括提高所得税率、扩大社会保障的工资税、新的税收抵免和减少扣除额。拜登承诺，如果胜选，他将推翻川普在2017年签署的，并将企业税率从 21% 提高到 28%， 将个人最高税率从 37% 恢复到 39.6%， 将资本收益作为普通收入征税，为高收入者设定扣除上限，并扩大65岁以上工人的收入所得税抵免，并对40万美元以上的工资征收社保工资税。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粤览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钟嘉慧。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为你带来的新闻有：福克斯主持称邮件被打开，亨特机密文件消失；五中全会出异象，石家庄出现两个太阳；习近平接班人成禁忌，五中全会北京指令曝光；川普减税 2.0 版本，美国人十年少纳 1.1 万亿税金。在28号，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塔克卡尔森表示，一批与拜登家族有关的机密文件在寄给他的过程中，从信封里面神秘消失了。据称，在26号星期一，卡尔森的团队从一个消息来源处收到了这些文件，当时卡尔森正在美国西岸对拜登家族的前合伙人托尼·波布林斯基进行采访，卡尔森要求将文件寄送到西岸。卡尔森说，制片人使用了一间全国性的大型包裹运输公司，连夜将文件送往加州。他说，有关拜登的文件一直没有抵达洛杉矶。星期二上午，我们收到运输公司的消息，说我们的包裹被打开了，里面的东西不见了，文件已经消失。卡尔森说，该公司立即开始搜查，从包裹在纽约投递到分拣设施的员工通报包裹已被打开，该公司都进行了追踪。他说，公司的安全团队面谈了每一位接触过信封的员工，他们搜查了飞机和运送他的卡车，他们检查了纽约的办公室，他们梳理了整个巨大的分拣设施，但是什么都没有发现，那些文件已经消失了。到今晚为止，这批和总统大选息息相关的材料究竟去了哪里呢？该公司仍一无所知，亦没有任何讲得通的理论。卡尔森说，包裹公司的高层对这件事件感到困惑费解，并且深感不安。北京时间10月28号是中共19届五中全会举行的第三日， 网上热传一段视频显示，当日上午9点左右，离北京不远的河北省石家庄市的天空同时出现两个太阳，一大一小，市民惊叹。在社交媒体上，有网友嘲讽是后羿啊，亦有人表示古语话天无异日，民无异主，这种天象可能预示改朝换代。这个现象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在10月19号清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根河市和牙克石市亦出现三个太阳。今年2月14号，内蒙古多地曾经同时出现五个太阳的奇观，中共专家称之为幻日，但无法给出真正令人信服的科学解释。除此之外，今年3月18号京津冀突发狂风天气，北京西郊颐和园入面的昆明湖掀起巨浪。北京老人说，颐和园湖水涨潮是中国又要改朝换代了。最近140年间，昆明湖总共出现过三次涨潮，第一次是慈禧死前的10日左右，第二次是袁世凯死前3日，第三次是毛泽东死前的半个月左右。今年5月21号，亦即中共两会开幕当日，北京惊雷炸响，大雨倾盆，还有大风和冰雹。下午3点，天地间突然一片漆黑，白昼如夜。网友亦指出，中共天怒人怨。中共十九大五中全会召开前夕，接班人这三个字已经成为一个新的禁忌敏感词汇，被中共当局列为媒体管控内容。外界认为这反映出习近平并不想到站落车，所以至今没有明确指定他的接班人选，同时亦不让别人谈论。五中全会前夕，北京当局提升了媒体管控标准。中国数据时代在22号刊登的文章《真理报五中全会宣传指令》，曝光了中共宣传部门向媒体下发的一份管控词列表，内容涉及政治传闻、领导人负面信息、意识形态、维稳、重大负面事件等五个方面。内容包括境外传播的有害政治谣言及污蔑攻击类信息，攻击、调侃、造谣领导人及重要讲话的有害信息，炒作高层内斗、权斗、二十大人事布局、下届领导班子、确立接班人的信息，关联美国大选、对比我国选举制度的有害信息，攻击我国政治制度、社会体制、党和政府的有害信息，唱衰中国经济发展形势，夸大炒作中国股市波动调整，负面解读中国经济数据，妄以中国经济的煽动非法聚集活动，煽动串联上访和游行示威，对政治敏感人物进行网上网下声援的等等。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寻求连任恐怕会受阻。按照中共惯例，五中全会要为二十大作准备，其中包括接班人等问题。香港专栏作家陶杰曾经说，毛泽东当年即使大权在握，亦不能跳过指定接班人的党内规则。习近平的接班人应该已经指定了，只是没有公布而已。另外，中共越来越严厉地管控信息传递，亦暴露出他的脆弱，表明中共对他统治的合法性缺乏信心。前中国青年报冰点栏目主编李大同对美国之音说，中共要实现对人民的绝对控制力是不可能的，除非回到纸媒时代。任何社会最重要的人群是积极人群，在中国总人群中大概只是占5%，这部分人群的信息是控制不住的，不可能控制住。北京人权活动人士胡佳说，在习近平统治时代下，这种管控叫做新常态，所谓的政治节点的事情已经强化到极致。每年的两会 是维稳的高峰，在这段期间是不容社会尤其是中国内部有任何形式的造次。据福克斯商业报道，川普此前表示他希望将减税与就业法案的修改编入法典，内容包括降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主的额外扣除额。该法案将于2025年到期，据税收政策中心估计，如果永久实施这些减税政策，到2030年美国人将少交大约 1.1 万亿美元的税。只要延长法案中的个人税和遗产税条款，到2026年的时候，平均每个家庭将减税1460美元，富人的减税幅度则会更大。由于前 0.1% 的纳税人平均年收入超过370万美元，到2026年将平均减税 7.1 万美元。研究显示，中等收入的纳税人，亦就是收入在52500到92900美元之间的纳税人，将获得约860美元的减税。收入低于26300美元的低收入家庭将获得平均80美元的减税。川普近日承诺，如果他在11月3号击败民主党挑战者拜登，他将会继续推行减税政策，即减税与就业法案的后续行动，美媒称之为减税 2.0 版本。在26号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接受福克斯采访时表示，川普会将最高资本利得税率从 20% 下调到 15%， 减免暂时性的延期工资税，并为那些将业务从中国带回来的美国公司提供税收优惠。同川普相反，拜登推行向美国富裕家庭年收入超过40万美元的纳税人以及公司征收更高的税，包括提高所得税率、扩大社会保障的工资税、新的税收抵免和减少扣除额。拜登承诺，若果胜选，将推翻川普在2017年签署的减税与就业法案，并将企业税率由 21% 提高到 28%，将个人最高税率从 37% 恢复到 39.6%， 将资本收益作为普通收入征税，为高收入者设定扣除上限，扩大65岁以上工人的收入所得税抵免，对40万美元以上的工资征收社保工资税。根据宾夕凡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模型预测，拜登的增税政策将会令近 80% 的税收落在收入最高的 1% 的人身上。这一节的新闻为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观看和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王蓉，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带给大家的有：美将一所中共统战机构列为外国使团，想改选票搜杀飙升五倍，川普说去做吧。媒体袒护拜登，若川普胜，左媒将会信用破产。 CEO 提供不实证词之后，推特解封纽约邮报。全球调查，80%受访者指中共因为疫情爆发负责。美国国务院星期三表示，美国将会将中共的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列为外国使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是由中共统战部控制的在美机构，统战部是中共负责在海外传播影响力和宣传的机构。他强调，人与人的真实交流有助于不同文化建立理解，但是统战部并不是人与人交流的媒介，而是将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等团体当成掩护组织，推动中共的外宣和恶意影响力。 上星期，美国国务院将六间中方媒体公司在美的分部列为外国使团。今年八月，孔子学院美国中心亦都被列为外国代表机构。美国大选投票已经进入倒数，今次大选选民的投票热情非常高涨。截至10月28日，已经有超过6000万选民提前投票。不过同以往大选投票好不同的一点是，想要更改投票的选民越来越多。新闻周刊 Newsweek 报道，网络搜索内容我可以更改投票吗，在星期一至到星期二期间飙升了5倍，搜索邮寄后更改投票的增加了1.4倍。而在这两日，多家美国媒体也都纷纷发表各州更改投票的规定。川普总统27日发推文说，这个是要改投给我的，去做吧，这个是你人生最重要的选择。共和党人认为提前投票的大多数是投了给民主党，但是现在这么多人在这里搜杀，我可以更改投票吗？于是选举的走向正在改变。而相应的是，川普的民调不断攀升。据拉斯穆森的最新民调显示，川普以48%的得票率领先于拜登的47%。今次是自从9月以来，川普第一次取得领先。选民想要更改选票，很大的原因是拜登父子贪腐丑闻不断发酵。但是很多美国主流媒体和科技巨头就在这里封锁丑闻，或者是装聋扮哑。就事件《华尔街日报》27日刊出前美国总统小布殊的文胆麦格恩的专文，抨击了媒双重标准对待拜登和川普。这篇文章的标题是《抢救大兵拜登》。文章说，部分媒体在2016年川普竞选的时候就以偏颇的报道对待他，但是仍然无法阻止他胜选。於是在今年就加大力度去幫助川普的對手，他們絕對不刁難拜登。文章中點名《紐約時報》，在2016年總統選戰最激烈期間，頭版竟然出了一個這樣離譜的標題，就是在川普時代，新聞客觀是美國人承受不起的奢侈品。新聞客觀本應是新聞業界最基本的職業操守，在《紐約時報》眼裏面竟然成為承受不起的奢侈品。麥格恩在文章中提到，拜登還未對他的兒子的硬碟門醜聞作出辯解，那是因為媒體根本沒有追問過拜登。麥格恩認為，今年5月前參議院職員李德指控拜登1993年性侵他，由那陣時開始，一些美國媒體就以不看、不聽、不講的手法來處理有關拜登的醜聞。紐約時報是在19日之後才跟進拜登的醜聞，但是2018年川普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卡瓦諾被一名女子指控性侵的時候，紐約時報當日就立即報導。他說，記者的天職是追問難題，而刁難應該一視同仁。在沒多久之前，拜登和川普分別出席市政答問會，但是川普面對的是惡形惡語的 NBC 主播，而拜登就和 ABC 主持人聊閒偈。拜登說，黑人不支持他就不算是黑人，記者沒去追究，但是就經常要川普譴責白人至上主義者。文章總結說，媒體在今次美國大選立下的新標準，可以用資深作家海明威最近一段話來形容，看到媒體處理拜登的新聞，就好像是看到某人要確保一個3歲細路贏得糖果王國。美國媒體研究中心近日公布了一項對多個媒體的調查報告，其中顯示美國三大傳媒 ABC、CBS 和 NBC近3个月来对川普总统的负面报道高达92%，而对拜登的负面报道只有34%。研究机构分析，如果川普连任，这些左媒很可能面临信用破产。在星期三，科技巨头推特、面书和谷歌的行政总裁都出席了参议院的听证会。 推特和面书被指控封杀了纽约邮报关于亨特丑闻的报道，而这个丑闻对拜登的选举至关重要。纽约邮报星期三报道，推特行政总裁多尔西向参议员提供不实证词，他说他的公司已经取消对用户转发纽约邮报报道的禁令。事实上，当时纽约邮报这些重磅文章仍然受到部分限制，他说讲出这些说话之后，禁令才被取消。在听证会上，多尔西在线向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表示，任何人都可以推这些文章，但是推特用户就发现推特仍然禁止纽约邮报一篇文章的发表。该文章披露了亨特在中国的一项商业计划，其中有一位大佬分到 10% 的股份。川普竞选团队的马龙在推特上说多尔西讲大话，他还有推特阻止转帖的画面录影为证。马龙在推文说，推特仍然封锁纽约邮报有关拜登国外腐败和与中国业务往来故事的连接。推特上显示，我们无法完成此请求，因为该连接已经被推特或者我们的合作伙伴认定具有潜在危害性。多尔西在证词中一再声称推特已经取消对纽约邮报文章的禁令，他表示阻止文章连接的强制措施是不正确的，因此我们做了改正。但是克鲁兹质问，你们仍然在这里封锁，你们今天就在这里屏蔽他们的帖子。多尔西说，纽约邮报现在可以登录到他们的账户，用户可以畅通无阻地转发之前完全相同的内容。但是直到多尔西讲出这一番说话之后的两个钟头，禁令才被取消。英国媒体卫报这个星期发表调查显示，在全球25个国家的民众之中，有平均超过80%以上的受访者认为冠状病毒大流行起源于中国，北京应该为此承担责任。另外，在英国和日本等国家，有80%民众认为中共在度隐瞒疫情真相。报道指出，谴责中共比例最高的国家是尼日利亚，有98%的尼日利亚民众表示疫情起源于中国，中共政府对疫情流行应该负责。紧随其后的是希腊和南非，平均为97%，西班牙就96%，而之后的是澳洲，接近95%。在意大利和加拿大等国家，有超过90%人支持这个观点。在德国的受访者之中，认为北京应该为疫情爆发负责的比例占大约90%。此外，大多数国家的受访者都认为中共隐瞒了疫情。该比例最高的是日本，有84%的民众认为中共试图隐瞒疫情事实。在西班牙，该比例是82%，英国是80%，而在其他欧盟国家，认为中共隐瞒疫情的比例都接近80%。好多人仲指责中共政府本来可以阻止疫情的传播，但是就没做到。在美国，84%的受访者同意中共对疫情大流行有责任，而在中国就只有52%的中国受访者认同疫情起源于中国，有12%的人说不知道疫情在哪里首次爆发，还有不够1/3的中国受访者说病毒在美国首次发现。美国疾控中心主任雷德菲尔德说，他们最初坚称这个不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北京政府瞒报信息导致了我们今日的处境。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和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的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